络不全，跟灵性就是这种关系是什么？是不是灵络不灵魂不全？身上一般来说必定有灵性啊？
不一定的，魂魄不全
啊，
指的是这个人魂魄还没归生，就是说他有时候被人吓一吓，好像魂魄不全。
嗯嗯，
明白吗？
嗯，
但是呢，不是真正的好像啊魂魄出去，那到了好一点了，他又回来了。那么像这种的话呢，这种人身上不一定还有灵，但是呢，只要你魂魄不全的人，他的灵性啊，就那些小鬼啊，他特别喜欢这些人，因为你有空位了嘛。
嗯。
举个简单例子，你有空位，人家就进去了嘛。
嗯。
那你魂魄全的人没有空位，谁进来？
嗯嗯嗯。
啊，对不对？
对对对。
哎。
那现在就是精神病，他身上有其他灵性控制了，那他这种魂魄肯定不全了。
已经不全了呀！实际上，只要是其他的灵性在他的身上。说明这个人已经魂魄不全了，因为什么？他被人家控制了，也不是他自己的魂呀，所以他魂魄不全，所以人家才会上来。人家是人家不是真的他自己的本人呐。
嗯
嗯，对不对？
对对，那像有些假如重病的人，或者说刚死亡的人，像这种说，台湾也是说啊，他灵魂魄已经拉走了，像这种情况，应该说身上也不是一定要说有灵性或者没灵性的。就是到了时候他魂魄就
魂魄已经拉走了，没人敢动了，就小鬼也不会上来了，因为这是人家是官府的事情啊。这个人已经植物人了，这个人已经脑瘫了，这个人已经不能动了，魂魄不全了，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像这种实际上已经等于留他这个魄在，魂早就拉走了。
嗯，
人死掉之后是魂归天啊，魄入地的
啊，
明白吗？
嗯，
所以他这个身体还在，但是他魂已经没了，所以没人会上去了，上去也活不了了。
嗯嗯嗯
嗯，
哦，就是人死亡以后，就是魂跟魄是分开的。
那当然了，嗯。
那么魂跟魄为什么魂是上天，魄是入地呢？这个
很简单呀，上天的话就是人，就是说基督教、天主教不是他们？你看电影里面吗？啊，是灵魂的归天主啊，是身体的啊归泥土
啊，
啊就这个道理啊，一样的道理。
魄是归身体的，所以
魄是指你的身体啊，在阳间讲叫身体啊，
啊这个意思
啊，魂嘛就是你的灵性啊，
啊
所以魂魄嘛就是这样的呀。等到你魂飞掉了，那魄就散掉了呀，魄散掉嘛身体就没了，没了嘛就死掉了呀。
嗯，
明白吗？
明白。
所以叫魂飞魄散呀。
好的，那谢谢台长开始。
好，
谢谢台长，谢谢关心。
明眼人像年纪大的人，为什么魂魄经常会不齐啊？
年纪大的人魂魄不齐，跟年纪小的时候魂魄不齐都是一个走向。当刚刚生出来的时候魂魄不齐，当要走的时候魂魄也会不齐，听得懂吗？
哦。
哎，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就是什么样的人他属于比较容易？不，那种魂魄不齐的。
魂魄不齐就是经常阴气太重的人。
哦。
啊，经常做暗明事不做，做暗事的人。你比方说，这个人经常在边上讲人家不好，这个人就怕人家听到，所以他经常神经兮兮的，神鬼叨叨的。所以这种人的话，阴气特别重，他就很容易。你讲的。
容易魂魄不齐。
对了，嗯。
如果自己感觉好像还好，那后面有的人想的太多。也有可能魂魄不齐哈、哦。
那当然，想得多的人，神经过敏的人都是神魂魄不齐的。
嗯，
明白了吗？
对，有可能就是这个人太敏感。
人家就说神经病啊。
哦。
啊。
有可能就是属于，因为我自己前几年魂魄不齐，后来叫魂二，后来台长看了可以了，齐了。
嗯。
最近又做梦，台长解梦说可能还是魂魄不齐。
对对对。
在想、
嗯，
因为有听过以前师父说。魂魄不齐，就是说名字太多，有可能引起魂魄不齐。
嗯，对对对。
那我现在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一个中文名字，那英文名字我叫的很少，但是现在因为上博客不是有个网名嘛？
嗯。
网名呢，然后我又写歌，我又用那个网名，有没有可能这个引起啊？
啊，不会的，不会的。嗯、
不会。
啊，这没网名不管的。嗯。
不会说因为魂。
不会。
要用原名才可以。
不会的。嗯、
没关系哈、
嗯。没关系。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孩子要长到几岁，长到多大以后？他必须要自己相信才能接受别人送念给他的经文。
哦，小孩子啊，小孩子实际上从灵性上升的话，就是 是从这个刚刚开始啊，投生到这个人世间之后，他实际上你就可以给他念更多的经经了，因为他这个灵并不是说很小的一个灵，他这个灵是前世带来的灵啊，所以他完全能接受的。
我的意思是，不是好多，比方说给乡里父母，想让父母就是度父母啊，但是因为他不相信，念的小房子啊或者大悲咒其他经文都收不到，就是说小孩子不是说三岁啊两岁啊可以给他念，那长到多大以后必须在他自己相信之后才能接受更多的经文。
接受更多的，实际上五岁是一个转折。五岁。
哦。
哎，五岁基本上魂魄长齐了。哎，五岁之前魂魄还不齐。哦，这是一个。然后呢，真正的要脑子要清楚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是九岁十岁。
哦。
实际上真正讲到脑子好的话，那是十二岁。
就是说一般要十二岁以后，如果孩子还是不太相信的话，再念的经的话效果就不是特别好了。
嗯，就是说很难让他啊能够接受进去了，他已经形成一定的自己的世界观了。
你好，师傅，对不起，刚才我问的东西有问漏了，关于那个四个地府官员要拉走的问题，他有时间性的，他是说十天，要把他带走十天，那么师傅上次上个星期日是梦到，那么怎么解这个？
十天是吧？
啊，他得十天。
有点麻烦，他至少半个月里面魂魄不齐啊。
哦，那么就是小房子和念经啊，继续这样子。
那他在上次节目说，就是说魂魄不全才会有灵性上升。那魂魄全的话，一般是不是说就不大可能会灵性上升啊？
那人家你欠人家，人家照样上升的。
啊。
他把你魂魄拉掉呀，他自己进来呀。
师傅，师傅有一个同修，他在单位上班，单位全部都是信基督教的，他们经常会每天祷告，他们会祷告时还会帮这个同修祷告，这样。同修会不会导致他魂魄不齐啊？
啊，不会不会，不要去想。过去，过去台长的那个那些很多的老师，他们读书的时候也是很多的西方人，他们很爱台长的，他们很喜欢我。他们每个星期天呢，到教堂里去祷告，他们都把我名字写在上面，替我祈求的啊，因为这个根本用不着担心的，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你们应该懂得的，天上菩萨是一家呀，明白吗？只是人间在存在分别心，在搞来搞去。
师傅，怎么判断一个人的魂魄是否齐全呢？魂魄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离开人的身体啊？
首先魂魄齐全不齐全，你跟他讲话就听得出来，丢三落四的，你问东他答西，这个人魂魄就不全了，听不懂啊？
哦。
你有时候跟人家讲话，你问这个他答那个，眼睛思想不集中，如果这个人突然之间听到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你问他其他事情他会答乱答的，这个人就是魂魄不齐了，听不懂啊？
啊，听不懂。
好了，还有眼睛啊，眼睛也是稀里糊涂的乱看，这种人魂魄也不齐的。还有一些人整天思想不集中的人，你做老师的话你就应该看得出，很多学生为什么思想不集中啊，就是魂魄不全呀。
啊，
你还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啊？最后的
就是这个魂魄是在什么情况下离开人的身体的呢？
什么样情况下被惊吓，没有定力啊，生病，嘴巴乱骂人，生气啊，然后阴气很足的时候，还有你自己去接触灵性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会接触灵性啊？看聊斋是不是接触啊？
是。
啊，外国的是，但外国的万圣节为什么这么多人生病啊？他自己去跟鬼子打交道，还要庆祝，那鬼不找你找谁啊？
对。
那鬼一看你人这么友好来找我了，他当然找你啦。呵呵。
好，卢台长。
你好。
哎，卢台长，我有一个那个关于叫魂的问题想向您咨询一下。
啊，你说吧。
是这样，那个我是从墨尔本打来的，那个我的那个我怀疑啊，我的女儿有可能需要叫魂。
嗯。
然后那个她是下星期学校放假，平常早上八点的时间是刚好我在送她上学的路上，然后 我现在想问一下，因为我已经从几个星期前就一直试着打您那个悬疑综述电话打不通，我想问一下，就如果要是我打不通电话的话，我可不可以，我要可不可以早上八点先试着给他叫一叫，如果他要是魂魄全的话，我给他叫魂有就是我要是试着这么叫对他有不利的地方吗？
没有，嗯，
没有是吧？
啊
啊，
嗯，但是呢不能叫的太多的，如果他魂魄很齐的话，你老叫他魂魄鬼神魂魄，把他的冤亲债主会叫过来的。
哦，
你不能乱叫的，就是说你要确认他魂魄不齐，比方说经常的眼神发呆，经常的丢三落四，经常的说怪话，经常的比方说思想不集中。
哦，
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叫。
哦，那倒也不是，我只是觉得他从小吧，就是那个他好像就是同时能干两件事，他比如看电视的时候画画，然后像他学习的时候也一样，就比如说老师讲课的时候他也在画画然后什么，但是特奇怪的是他学习成绩还挺好，也不影响他学习。
嗯，
然后丢东西偶尔会丢东西，没有呆什么眼神，但是目光呆滞倒没有，所以我就实在是不能确定他是否是魂魄不齐。
啊，那个没什么大问题的，那给他叫个一个礼拜，不应该没有问题。
应该没问题。
叫个礼拜吧就可以了。嗯。
啊，行，那。
Hello， 请问您是不是卢台长？
我是卢台长啊。
啊，卢台长您好，我想请问您几个问题。
请说。
啊，经常发白日梦和发呆是不是魂魄不全？
对，基本上是这样。
啊哈。
嗯。
哦。
梦多，自己不能主张意识，自己的意识不能自主，就魂魄不全，很容易让其他灵界的意识进入到你的思维当中，所以你经常就会发白日梦。
嗯。
另外一个，你刚刚讲的是什么？另外一个什么？
发呆。
啊，发呆很简单，当你看问题想问题想了想不到想不通想不到这个原委的时候，人就会发呆。
嗯，
这个时候你的魂魄就出去了，所以发呆的人叫暂时性的魂魄离身。
嗯，
明白了吗？
嗯，我经常会发白日梦和发呆。嗯，我妈妈也是。
你一会儿发呆一会儿发白日梦，你的魂魄一定不起的。好了，所以魂魄不齐的人特别容易胖。
啊
啊！你现在我看到你现在就比较胖。
我知道我年。
好啦。嗯。
嗯。
就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老是走神，然后是不知不觉的走神，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不知不觉老是走神的话，实际上人的精力不集中，这是用人间方法讲。那么用玄学讲的就是魂魄不集，明白了吗？对某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这个都产生一种挂碍，有这种挂碍心就会使你心不集，心定不下来，所以才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所以就是要学会要定啊，戒是定的基础。所以不能守戒的人心定不下来，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感谢师傅。后就是台长是这样的，有一位同修呢，他平时总是昏昏沉沉的，然后只要手上的活一停下呢，或者脑子里不想事情，马上就会睡着，而且早上呢也爬不起来。他是属猪的嘛，因为台长说过属猪的图腾方面也有关系，那么想问一下台长，他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属相的关系呢，还是魂魄不全呢？
对，魂魄不全典型的，怎么可能属相的，如果属猪的人都要睡觉的话，那上班的人属猪的人全部睡觉了，那不可能的。他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一个就叫他查查血糖，血糖高的人吃完东西就要昏睡的，明白吗？还有一种，你要叫他自己啊，要叫叫魂了，因为魂魄不全的人也很容易昏睡的，明白吗？嗯。
哦，好的，好的，台长。
你那时候啊，挂吊挂住的衣服，我看好像有一个人啊，一看住我，我盯着他看。我等一下我眨一眨眼的时候，那个人就不见了。这个是我眼花吗？
不是眼花了，你看见灵性了。哎。
哦，要几张小房子吗？
七张。
七张啊。
啊。
啊，不要要。
像你这种人魂魄不齐的话，看到鬼影子嘛，很正常的。多年的小房子了。
嗯，台长，我现在魂魄怎么样？
你魂魄不全的。我现在跟你讲话，我就感觉到你魂魄不全，明白了吗？你要记住啊，你的手啊会抖的。
哦。
听不懂啊？
听懂了。
你现在把两个手放平，放在你前胸放平，伸直，你看看你手抖不抖？
抖。
抖不抖啊？
抖。
抖抖抖。我告诉你啊，啊，你知道菩萨就是大医王啊。你知道吗？菩萨就是来帮助人家看毛病的。我不是说我指的是观世音菩萨。
您也是菩萨。
我不讲了，明白了吗？嗯，好吧。
好的，嗯，好的，好。
好，再见啊，再见。
嗯，谢谢台长。
嗯，您原来说过，那个睡地下室或者是车库阴气重不好。那师傅啊，长期那个住客厅，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会引起身体的什么不舒哪些地哪些部位不舒服吗？师傅，
会的，因为长期住客厅，他长期没个固定的床位，一个人的床位就是他的一个灵魂一样的，所以一个人一定要有个固定的床位的。如果今天睡这里，明天睡那里，还有的人过去睡在床上的，和船上的，
嗯，
明白吧？
嗯，
魂魄都不齐的，
嗯，
你看很多打鱼的农民啊，
嗯，
魂魄都不齐的。你老不固定一个床位的话，你的魂魄就不齐。
嗯，
所以你老睡在客厅里面没个床位的话，你肯定魂魄不齐啊。其他没什么不好，
哦，
啊，就是人家说最容易得风湿性关节炎啊。嗯。
哦，
啊，就是。
知道了，知道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嗯。
我前一段时间我听那个师傅录音哈，有一个师兄，男师兄好像是小虎师兄提出来的，不能问了一个问题，不能长期睡沙发。有一段时间我在沙发上睡了半年，睡的就是没有力气，后来听了录音又回到床上。
刚刚知道了，刚刚知道了。
哦，所以师傅录音每一个录音都要听，
都要听的。
到了以后
你一个一句不听，
哎，
你可能一辈子就傻掉了。很多人一辈子睡沙发，浑身无力，魂魄不齐，听得懂吗？
是，我本来以前不这样，后来因为我想不愿意和那个
睡沙发有两种，偶然的睡没关系，你睡沙发之前念经没关系，还有沙发床没关系，因为沙发床已经变成床了嘛。
嗯，
明白吗？
因为我想和那个他分开睡，因为我想不要有那种事嘛哈，就睡沙发，后来睡的啊，一点精神也没有。
啊，
后来我
因为他睡不扎实，有一个方法嘛，弄个沙发床嘛就好了。
嗯，好。
啊，还有个同修，他有个问题，他是他的那个头有点毛病，然后但是他的问题是说他。一间房它的床比较多，就是有两三张床，是不是会容易导致魂魄不全，特别是有脑病的这种人？
对，因为家里的房间大多，然后呢床太多空着，那么鬼就会上去。
哦，
听不懂啊？
啊，明白。
嗯，
就是说他的那个床是，就是说最好是他特别
没人住的话，那床放在那里太多不好的呀。
嗯，容易上去，好厉害。然后他
你们都没看见，过去人家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都看见的，啊，就是说很多人过去很多开天眼的人啊，农村的巫婆都看得到。哎呦，床上两个人睡在那里哟，哦，那谁啦？一个人都没有的，两个人睡在那里是谁啊？还听不懂啊？
啊，听懂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白话佛法上讲过，就说昏睡的人六度缺乏好几度，这六度指什么呀？
昏睡的人，
嗯，
台长在白话佛法第几次里面讲了？
第二次65页
啊，
说就是昏睡的人，他就是就说
六度的度是就是一度两度的度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嗯，实际上是讲的他的一种境界，也就是说他的感觉度、灵敏度，用现在的话叫灵敏度、感觉度，你听得懂吗？就是说他昏睡的人经常昏睡的话，实际上他就是魂魄不齐啊。
哦。
哎，就是说你等到你基本上完全魂魄都齐的时候，三魂六魄嘛，实际上这个六度就是讲的他的魂魄齐不齐，昏睡越多的人魂魄越不整齐，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那有一位同修在睡觉的时候被他妈妈以粗暴的方式叫醒，结果这个同修当天就没精打采，非常健忘。请问师傅，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魂魄没有完全回来啊？
对
啊，
对了，做梦的时候，所以当人家睡着的时候，千万不要去一下子叫醒人家。一定要轻轻的，轻轻的叫。
轻轻的。
啊，所以很多人都不懂，因为当一个人睡着的时候，实际上他的魂魄就离开身体了，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离开身体的时候，突然之间叫回，他的魂魄会找不着，所以尤其在晚上，所以为什么把人家晚上一吓会吓得来魂魄不起的，就这个道理。
对对对，那师傅，嗯，针对这种情况他怎么办呢？就是比如睡着觉突然被人叫醒，感觉无精打采，他会怎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就是第一，睡眠不足呀，因为所有前面睡的全部前功尽弃。当一个人自然醒的时候是睡得最好的时候，突然之间叫醒的话都不是太好，明白吗？因为人有生物钟的嘛，你把自己生物钟晚上睡觉之前想一想，就等于调节一下闹钟一样，你说我明天啊八点钟起来，七点钟起来，那到时候自己会醒的。
他想问，就他有的时候做梦会梦到就到天上去，但是他担心像这种魂魄出去的情况，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他被人叫起来了，他的魂魄会不会回不来了？
不学佛的人完全有这个可能，如果学佛的人、基本上他念经的他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为什么小孩子不能吓他、一吓他他魂魄会出去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哎，
好，明白了，谢谢师
傅。我每天是21遍大悲咒，21遍心经，27遍准提神咒，3遍礼佛大忏悔文，49遍姐姐咒，49遍往生咒。
嗯，可以啊。
这样行
啊？可以可以。小房子多念一点，小房子。
小房子是我每周有2到3张。
啊，你心经念21遍是吧？
心经21遍。
啊，念到27遍。
1到27遍。
哎，没脑子啊你，赶快多多念念吧。
我自己也觉得是没脑子。
你当然没脑子了，你这魂魄不全的。
还有我也觉得是没脑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是修那个净土宗的，然后呢我修了我卢坛山这个法门呢，我就是做这点功课，然后他们呢有的时候要外面去做佛事，外面要念什么经，他们还是要叫我去。我心里老想他们是不是反正也帮助众生的，我就偶尔的去念一两回没问题。是不是也是没脑子吧？
这个随便你了，因为如果偶然的继续帮助众生也没有关系的，这都是一样的，明白吗？并不是说修了某一个宗教宗派你就没脑子了，并不是这样，是你本身这个人本身没脑子。
那怎么反？没脑子就多念心经。对
了对了，所以台长上次开玩笑说成了一个心经团，都说让那些没脑子的人多念念心经，实际上你就是属于这种没脑子的人，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是不是也要念心经还要求观世音菩萨开智慧？
对对对，因为念了心经就是求观世音菩萨开智慧的，明白了吗？
哦，知道了。
好不好？
老师好像不开。
哎，对了，魂魄不全呀，好吧。
我说不定要不要叫魂、
你不要叫了，你可能名字改过吧？
没有。
没有是吧？那你好了，晚上早点睡觉。
晚上不要出去是吧？
晚上早点睡觉。
哦。
好吧。
好的好的。
哎，魂魄不全的人晚上早点睡觉，不要弄得太晚，坚决不能超过1点钟。
哦，我以前因为老是睡不着觉，修了这个法门以后，我倒可以睡觉。
那当然了，这个法门好的不得了。
好像一天当中没有几一两个小时才能睡觉。
对对对对对。
一般是台上原来说过的，睡觉的时候就我这个晚上最好门窗全部关，
否则的话容易那个不好的就气场容易上升。
嗯。
那么一般假如说通常情况，假如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他沉睡的时候，他不是身心各方面都在休息嘛？
嗯。
那个时候气场怎么会影响到他？
因为他的魂魄在动呀。那为什么会做梦啊？做梦不就是魂魄在动呀？你的肉体不动，你魂魄在动呀？你在想啊，脑子一想不就脑子在动了吗？动脑子，动脑子嘛，就是身体不动的了。动脑子，脸也不动的呀。里边在想呀。
那意思就是说，不仅仅是在做梦的时候那个或者这个脑子在意识在动，不做梦的时候他魂魄
也在动啊，也在动的呀。它是自然摆动呀。
嗯
啊，他因为他的血液在循环的呀，
对对对，
那你血液循环，你脑子必然动的呀，你只不过是表面上不动呀，那里边不是在动吗？血液啦，呼吸啦，啊，各种呼吸系统啦，还有血液和消化系统啊，它都在动啊。吃饱饭你往那一睡，你看让它睡着了，实际上它里边还在帮助消化呢，不在动吗？
嗯
啊。
只是没感觉。嗯，那谢谢大家开始。
好，
啊，谢谢大家，谢谢关
注的同学们。他的女儿刚刚中考完，他现在每天给他祈求，保佑他女儿能考上好的中学。可是他呢，在他女儿房间做功课。他刚刚知道说那样不好，可是家里有没有其他房间？楼下公园呢太乱，他就去车里头。因为他是听人家说孩子没起床呢，就是说那个他读经这样不好。问您是不是这样？
你说什么？我没听懂。
就是说这个同修他呢老是在那个孩子睡觉的时候，就没起床的时候，他为他女儿祈祷，就是考上好中学做功课。可听别人说呢，这样孩子睡觉嘛，他这样不好。
啊，不可以。嗯。
不可以。
孩子睡觉的时候魂魄在外，你如果老跟他的魂魄去求啊，去沟通啊，孩子魂魄就不全了。
哦。
所以人家说不能当人家睡觉的时候跟人家讲话的。
哦，那台长您看他现在就是我的问题了。我们家现在是就是我把那佛台昨天从那个客厅挪到孩子这房间里啊，然后那个有就是这样，也是这个问题。比如说六点钟我上香，可孩子还没起床，
孩子还没起床，
我女儿11岁的，他的房间里了，把佛台搁的、
嗯、
然后我给他我上香的时候呢，孩子没起床，然后可能我还会就是跟菩萨说一些话呀什么的，就是我要会祈求嘛、
嗯、那如果孩子在睡觉你在佛台就没关系，但是你要是在他的床边上啊，怎么就不行？
可能原来说过，就是小孩睡觉的时候不要去就不要吵醒或者惊吓，
对，
这样容易灵魂
对
灵魂魂魄不全、嗯。那么睡觉要假如成人或什么睡觉让人看见，这个会不会魂魄不全？
看见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啊，
就是不能跟他讲话。不能把他惊醒。你想想看，当你灵魂睡觉的时候，当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你看边上有一点点声音啊，他马上对他来讲特别敏感，
嗯，
他会失眠的，睡不着觉的。
嗯，那么小孩子一般不容易惊醒，那大人就是说稍微有点声音他就醒了，这有什么区别呢？
很简单，魂魄越大越容易敏感，魂魄越小越不敏感。
啊，对。
哎，是这样的，小孩子魂魄小呀，嗯。
就有的人就是我是躺在床上睡，那我看见很多人就坐在那里靠在沙发上睡，或者说就趴在桌子上睡，那是不是没关系、
啊、
还是？
你的意思就是说睡姿就是睡觉的姿势？
对。
睡姿的话是这样的，睡姿的话，如果睡姿好的话呢，就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睡觉呢要睡得好一点，但是呢在没有条件的话呢趴着睡呢问题也不大，躺着睡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睡觉最好呢不要给人家看见
啊，
睡觉给人家看见的话魂魄有时候会离身
啊，所以我们说小孩子在睡觉我们不要调着他，也是这个道理。
对了对了，就这个道理，明白了吗？啊，你睡觉给人家看见总不是太好。睡觉如果你趴着睡觉呢，不给人家看见，他脸不给人家看见问题不大。最怕的就是脸朝着天，那么然后人家看见了，那就不是太好了。听得懂吗？
哦，我看我的父母可爱自己小孩子，然后他睡的时候总也瞧呢。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就不要去弄他。嗯。
以前呢，我听见那个录音上面说的那个，就说，假如说这个人在睡觉，我给他念经，这样不行了。好像我以前听过你那个录音的、听过。
说这个人睡觉不是念经。
他现在假如在睡觉，我在给他念经，这样不行了。好像我以前听过。
嗯，不是这么讲的，不是可以的，应该念经是可以的啊。
哦，
你比方说这小孩子、
哦、
小孩子魂魄不齐，你给他念经完全可以，没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我女儿今年那个是1999，她是1999年的兔子，她这个今年的中考失败了，那我今后应该怎么做啊？念经上面
啊，她魂魄不齐
啊，
她魂魄不齐，
那我怎么，我应该怎么做啊？
哎，这小孩子，哎，这小孩子你平时管的还不够，你一直逼呀、啊、叫他写呀、啊、没有用的，你要、
嗯、
你哎，你要谆谆诱导他，你不让、
嗯、
不要让他看电脑里边的不好东西啊、
嗯、
他看的太多了，
嗯，
听不懂啊，
嗯嗯，
魂魄不齐，魂魄不齐，
嗯
啊，里边的什么这种感情的事情太多了，看了，嗯、啊、
哦，
你都不懂啊，
嗯
啊，你这孩子呢，你让他准备准备，做两手准备、
嗯、
啊，中考不成功了再考呀，
嗯、
啊、
就是我就是这个高考我应该怎么做，平时就是从现在开始
准提神咒108遍，心经给他念27遍，
等一下，准提是108，心经是多少？
27，
好的，
礼佛念3遍，
还有什么？
礼佛
几遍？
念3遍，
三遍，就是每天的，就是我每天的功课里面就是要这么做，是吧？
对对对，这是功课。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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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的
好
的。好
吧，然后给他许个愿、
哦，
如果他考上了，
啊、
许个愿、你要怎么样渡人啦、
嗯，
或者准备发书啦，
嗯、
或者就是、
嗯、
或者就是准备啊做更多的啊，就让他现身说法啦，就是这种了。
就是我应该怎么说法是吧？
这么就讲啊，跟菩萨讲话跟你亲人讲话一样的呀。
哦，
感恩师傅，因为现实中经常有人会不经意的受到惊吓，魂魄不齐的人，比如正常是3魂6魄，不齐的话是不是就是3魂5魄，是这样吗？
嗯，对啊，或者3魂3魄啊，都可以可能的，要看你惊吓的程度了。
我说那个游乐场的事情，好像是之前听到同修好像去了游乐场之后，小孩回来就有点就是不正常嘛，就是说想问一下师傅，我们学佛人是不是最好不要去经常去游乐，带小孩去游乐场或者动物园之类的，因为可能会招这些灵。
会，嗯，
对吧？嗯，
啊，动物都少玩，
还是尽量避免，
动物都少玩，人跟畜生道的东西不能放在一起的。嗯
嗯，还有之前说什么去游乐场坐这种过山车，坐完山之后就什么
魂魄不齐，很多孩子呱呱大哭回家就发高烧、这种事情多得不得了。
对，因为前阵子不是正好有什么6一儿童节嘛，就是也看到很多佛友好像带着小孩去玩啊，所以
玩不去
嘛，
白天
呀、
白天也不要让他钻这种山洞 啊，黑乎乎的吓他的，不可以的啊。
好的好的，尽量避免。那就平时只能带小孩去点正常的一些地方。
对啊，比方说滑扶梯啊、对不对啊、吃吃东西啊、在海边走走啊、河边走走啊、划个船
啊，
那个东西多呢、拍个照片呢、为什么不好啊？
逛逛公园
啊，可以的。
好的，
偶然看一两个猴子、看一两个小动物没问题的，你不要到了全是动物的地方。
师父，魂魄不齐是什么概念？是什么原因如此魂魄不齐呢？
魂魄不齐嘛，就是小时候嘛是被人家经常吓，大的时候呢是对很多问题的恐惧、还是一个离不开一个吓，所以经常魂魄不齐的人呢就是很怕这个怕那个，怕的时间长了他就会产生恐惧，恐惧呢之后呢就失去信心，失去信心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很孤独，孤独之后呢就产生了另外一个负面的负能量，这个负能量呢就是让自己呢整天的不想见人，然后呢不想说话，那么就是忧郁症，听得懂了吗？
懂了
啊，所以一个人不能对自己失去信心，明白吗？
明白。师父，如果一个每天都有胃清经和大悲咒的人，后福报不齐吗？
念经的人都会也会魂魄不齐，并不是说你念了经了就会魂魄不齐。人家医生说你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饭你会生病，那么你吃了饭会不会生病啊？
也会。
好了，回答你了。
啊，明白。师傅，福报和我们的钱与是神有关联吗？
福报与什么？
我福报和我们的精气神有关联吗？
那当然了，没有精气神的人哪有福气啊？
福报，他的魂魄还不齐吗？这个他的问题就是
你说魂魄，魂魄不齐，你当然没有福气啊！你魂魄都不齐，你说你能做什么事情啊？你还会发财啊？
没有精气神啊！他讲我们的精气神。和福报不齐有关联吗？
当然有啊，精气神不足的话没有福报。
啊，也是有关联的。
嗯。
啊。那怎样啊？才我们的精气神才强一点的念经还是？
念经、许愿、放生、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正能量充足，这个人精气神就足了呀，这还不懂啊？
有位师兄他的孩子以前师傅给看过图腾。说他是那个童子，天上下来的童子。那么他想问一下，他说那个魂魄不全的孩子啊，他的魂魄一般是关在哪里？
魂魄不全的孩子，魂魄不是关在哪里，飞掉了，飞来飞去，就像一个小孩子不回家，在外面天天游荡，明白了吗？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叫魂，对吗？
还要念菩萨，请观音菩萨把他叫回来啊。
就是叫魂每天
啊，所以小孩子
念经念小孩
子，为什么小孩子不能吓他？小孩子一吓会魂魄吓掉的，听不懂啊？
哦，好的，谢谢师傅。
最近看了一个叫做观落音的这个咱们有说法吗？这个
我知道，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意思
啊？那就他就是说，他就是你蒙到一个佛的话，你可以到地府去看一看，他就是那个。台湾一个旅游的项目，这个倒没有什么。
哎，这个不能去做的。这个不行，这个是，这个不行的，这个东西下去之后魂魄会不全的。
我们那个整容，比如说像韩国那个整容技术比较发达，很多人他整的其实几乎一模一样，或者某个人整的像过去去世的一个明星，这样会不会导致魂魄不齐啊？
会的呀。Michael Jackson 本来蛮好的，魂魄蛮齐的，把脸部全部弄得白脸了。你看看他命有了不啦？他整完没多少时候就死了。
就容易招惹灵性，对吧？
你看看他整得像个鬼一样了。
哦。
这还不懂啊？
是不是魂魄出去了就可能就回不来了？
对了，找不到他原型了呀。他本来是个黑人呀，那他的灵魂是黑的呀，就是黑人的灵魂呀。他现在一整个这个样子，经常找不到家了嘛，他魂魄就不齐了呀。
哦。
整过容，整了过头了就不行了呀。
就是尽量还是不要整比较好。
啊。我问你，你浇过化肥的、化农药的这种菜，看上去很好看，吃起来不好吃的呀？你说你现在吃东西为什么吃自然的东西啦？
避免有激素。
啊。你这种，你看，你知道吗？把一个牛要卖出去之前，猪要卖出去之前，全部给他们打激素啊！所以你去看看人一吃激素的药，为什么胖的来、肿的来这个样了？
这个浮肿不好的。
好了，激素是什么东西的？全部毒药啊！
但是就是给看起来好看。
啊，看起来胖呀，但是是肿啊！这种肿的肉你吃下去，你的身体不会浮肿的。
有那个，经常我自己做梦，还有同桌都在做梦，经常要照照片、照照相啊，什么相片呀、这些在梦境里边代表什么含义呢？
实际上，梦境里边经常照相，好，这就说明你的灵魂呐、散灵，
有
人会分散你的灵魂。为什么多照相不好呢？多照相的话呢，实际上把你的灵魂分出去。
哦，
好，比方说观世音菩萨像，为什么多多益善呢？因为他是菩萨，他有无量，对不对啊？无量劫的能量。
对。
那么他，你照片越多，菩萨的能量越大，而我们的人呢，本身就这么一点点能量。如果你把你的照片不信了，你在全世界散发呢。你看看你这个人，到最后脑子记忆力一塌糊涂，话也讲不清楚，最后神经病。
这就是把你的魂魄全部分散了。啊，你比方说，我再举个简单例子，啊，你学医你应该明白。比方说，这个人有五个名字。
对。
你说如果叫到后来，这个人傻不傻？他不知道。
以前农村就是这样，什么狗蛋呀、鸭蛋呀。
狗仔呀、猫仔呀，什么都叫他，叫到最后他自己都不知道哪个是他了。
嗯。
你说这个人魂魄会齐吗？
啊。对，我做的梦他肯定是要经者了，他想可能是跟我拉近乎吧，他就给我看他照相机里东西，然后里边好像是模模糊糊，好像是我自己的一张照片，他就说你看我以前好像跟你认识的。
哦，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是吧？
那是概念，另外拉关系的没问题。
是吧？
还有
啊，好，师傅，还有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个同修呢，他现在就是自己事业方面呢，想就是做一些关于儿童方面的事业。然后呢，他就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呢，他想开一个影楼，帮小朋友拍拍照片、拍拍视频啊，就像大人拍婚纱一样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开俱乐部，能够陪小朋友玩，带小朋友做游戏啊、做活动。那么就是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些顾忌，因为听台长说过，多拍照片不是很好嘛，特别是小朋友魂魄会容易散掉。那么如果说开影楼这方面的话，做这个事业的话，会不会也是有一些麻烦或者阻碍呢？还是怎么样？
实际上开影楼拍照片不是拍到一定的时候他应该不会把孩子魂魄招走的，也就是说一个孩子，比方说你给一个孩子满月的孩子，这是第一个魂魄还不全，而且你给他拍个一百张几十张的话，这孩子有可能就是魂魄不全，是这个概念。但是拍一张两张根本不会的，拍几张应该说台长告诉你拍二十张以下根本没问题的。
学习不好，思想不集中，一般是前世到了什么因造成的呢？师傅，
思想不集中，像这种魂魄不齐
是其中一个，
主要思想不集中的孩子都是魂魄不齐，
魂魄不齐
的孩子就是散灵太多，吃了太多活的啦，小时候了，这个就会魂魄不齐。
魂魄不齐一般主要是这种原因。
你去看好了，胎里素的，在妈妈肚子里就吃素的孩子，思想不会不集中的。
生下我的小儿子属正直吗？
属什么？
啊，属猴子的，04年，属猴的。
想看什么？
啊，想看他不知怎么这次好像读书好像发呆，什么考试也没有写完。
看看啊。属猴。
看看有没有灵性。
属猴子的。
属猴。
现在几岁啊？
2004年。2004年。
现在几岁啊？大概。
现在。是
你十岁。魂魄不齐啊。
魂魄不齐。
给他叫叫魂吧，好吧。还有。
那怎么叫呢？
还有叫魂都不会啊，叫魂嘛每天早上8点钟。请大慈大悲观音菩萨慈悲，让我儿子某某某魂魄归生，连续叫30遍。
那么师傅还有什么交代呢？
没有了。就是说交代的话，就是你不要让他看黄色的东西，电脑上黄色的东西太多了。
他玩网上的东西，玩
游戏啊，你小男孩你懂的。
玩游戏看看
会看出事情出来的。好了，我不想多。
卢台长你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帮我看一下我爸爸44年的猴灵性孽障在哪，什么颜色的？
哎，你爸爸这个猴有点小麻烦。那你爸爸首先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呢，就是说心不定，心中牵挂的事情太多。很烦恼。还会掉头发，肠胃很差，关节很差，腰不好，听得懂吗？
对对。
啊，我告诉你，你爸爸再这么下去，眼睛都不好。现在眼睛啊，也是干得不得了，嗯。
对对对，已经很干了。
啊，而且我告诉你，经常经常的眼睛啊，眨巴眨巴眨巴眨，你爸爸的毛病啊，眼睛经常眨巴眨巴。
对对对。
啊。
是的。
啊，我就告诉你，还有啊，你要叫你爸爸注意泌尿系统。
哦。
小便不好。
哦。
明白了吗？
嗯，知道。
他的小便很多，嗯。
嗯。
所以这个都要注意的，其他的呢倒还可以，没有什么。他就是要注意，叫他，我看他要少吃荤了。
哦。
你听得懂吗？
知道了。
啊。
他是什么颜色的猴子啊？
我看看啊。
嗯，谢谢。
哦，他倒是金丝猴哎。哎呦，蛮厉害，珍贵，珍贵。
珍贵啊，
珍贵动物，金丝猴。我就是告诉你，所以你爸爸这个人特别聪明，很敏感的，特别聪明的。
嗯。
人家说碰碰他，碰碰他的汗毛，浑身会动的人。
嗯，
脑子很灵的，脑子非常灵。嗯。
嗯。
明白了吗？
知道，需要叫魂吗？
不要，不要叫。
不要叫魂。
嗯，就是他唯一的魂魄不齐的时候，就是他见了女人的时候。还有我，对不对啊？
对。
哎呀，一看见女人，马上要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哎呦，好斗好胜，哎呀，都看见了，哎呀，
对，
哎，不讲了。其实你爸爸脑子蛮好的，就是看见女人呢，马上就晕了，嗯。
知道了。
好啊，给他多念点心经吧，多念点心经吧。
嗯。
嗯，给他多念心经。
卢台长。
嗯。
小房子，我给爸爸念了大概100多张，还需要念一些吗？
小房子啊。
嗯，
小房子是吧？
哎，对。
嗯，小房子还可以，小房子用不着很多。哎呦，你爸爸，我告诉你啊，我看见一个女的，长头发，长头发在她身上呢，要命。
哦，
你赶快叫他念掉21章。
21章是吧？
好吧。
女的
长脸，长脸，你就问他好了。
长脸。
肯定死掉了，嗯。嗯。
知道了。
明白了吗？
长头发。
好吧。
知道了，21章我会尽快念。
把他念掉，你爸爸会好一点的。否则他晚上睡眠也不好，嗯。
是吗？
嗯。
因为他头上呢，以前是拍那个片子，是头部有一个囊肿。然后我现在给他念礼佛呢，就是请观世音菩萨就帮他消掉头部的囊肿。那这个灵性是不是在他头部的那个地方？
对了，对了，对了。
就是他吗？
就是这个女的，嗯。
那我知道了，我会赶快请他走。
好吧，赶快给他念呢，嗯。
知道，我这两天就替他念完。
而且我告诉你，
我有储存的小房子，
而且我
一口气21章全部念完吗？
分3天烧吧。
分3天烧，每天7张是吧？知道了。
我看见那个女的还在吃你爸爸的那个脑浆了。
是吗？这个头部囊肿。
就是吃他脑浆呀。嗯。
哦。
就像这种东西，你们叫台长看，实际上如果一般的人看了，鸡皮疙瘩都会起来了。台长没办法，你们要我看，我只能看。实际上我不愿意看这些东西。你们说我看见菩萨了，叫我看看，我当然开心了。
这同修工作的环境是现代化的那些办公楼，然后办公室周围都有很多玻璃窗，这样同修在办公室里边有好几块玻璃墙上都有同修的倒影，那么请问这样子会不会造成同修魂魄不齐呢？
嗯，倒影嘛，倒影嘛就倒影，倒影把它拦住嘛就好了，不要让它有倒影嘛，自己周围把东西竖了高一点，他懂一点玄学知识的。形象、
嗯、
形象造了太多嘛，当然不好了。
嗯，
好了。
但是墙都是这样子，它怎么晚？特别是我们这里因为冬天的时候很早就黑嘛，然后下午 是三四点的时候都已经黑了，所以墙上都会有倒影的，那怎么
自己想办法，不要问我，不要给他镜子、
哦、
不要给他镜子倒影就好了，好了。
哦，好的好的好的，
老板要把我的海报贴在门面上，海报很大，这样子会不会影响我魂魄不齐？
哎呀，你出名了，把你海报贴在门面上，你不出名了。
不是，因为他有那个老师的简介，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自己魂魄。
嗯，哦，你说是现实生活当中是吧？
对，现实生活中。
那一点点了，又不是整个海报都是你的了，跟着大家一起的呀，没关系。
没关系的。
是不是就是就像这种受过重病，然后精神上、心态上有一些挫折的人，就是也比较容易魂魄不全呢？
容易啊，因为他受过精神上，在80天中他吃过苦头嘛，他知道这些东西对他伤害过很大，所以他很容易再受伤害的，听得懂吗？就像人家说一年踩蛇，10年怕草绳一样的。
对。
啊，你踩到草绳，他都以为是蛇了，听不懂啊？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种东西，用现在的话说，要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是什么？台长的书《白话佛法》就是给你们在心理治疗，天天要看，听得懂了吗？
好的。
你每天看不看呢？
看了。
啊，争取拿到第五六册，第五六册更精彩，明白了吗？好了。
哎，那台长就是看《白话佛法》，就是这个纸质的书和这个电子版，我们看的时候，就是接收的能量会不会有区别呀？
差不多，看得进都有能量，看不进就是放在你眼睛前面都没有能量，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因为就是我们经常有这种体会，就是心里边正好碰到什么事情了，翻开《白话佛法》，翻几篇就都是这方面的。就是、
对
呀、
啊。对，全部对症下药的，我告诉你。
对，感恩台
长。是台长吗？你好。
是
啊。感恩台长，我想问一下，我74年属虎的，想问一下身体还有感情事业方面的。
几年属老虎的？
74年属老虎的。
1974年
属虎的。
啊，你这个人魂魄不齐啊。
哦，是啊，
记性不好，魂魄不齐，
啊，对，
哎，什么事情都搞不清楚的，哎，
是啊，
你这个老虎整个都在云里来雾里去的，搞不清楚啊，就是脑，
是啊，
你就是
有心理连带忧郁症了，
忧郁症了，我跟你说了，就是脑子不清楚呀，才会得忧郁症呀，明白了吗？
好，好，那我身上有灵性吗？
有啊。
哦，是，那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啊？
有点像人家舞龙舞狮的狮子那种眉毛，圆的、弯的，那个女的。
啊，对，
啊，
是啊，眉毛是弯弯的、长长的。
是的、
啊。厉害呀，台长。
他在你身上，你不知道啊？你现在的形象是他的形象。
哦。
忧郁症，我告诉你，就是他叫你得忧郁症的呀。
哦，好。
而且我告诉你啊，他现在让你不但忧郁症啊，让你腰也不好，腰啊。
对，这里腰。
腰酸，而且腿也不好，腿呀、啊。
右脚那里是痛。
对呀、啊，你自己要当心了、啊，真的脑子都没有的人了，哎，睡眠还不好。睡眠也不好，
对，
好好改了，好好修心了。
哦，好的。
那
弟子要练多少张小房子呢？
68张。
啊，68张，然后以后一直继续练。
对。
第一个同修想问一下，他就是属于像强迫症，然后他的父亲是抑郁症。然后他这个强迫症啊，他就是不断的跟他，就是他也在
坚持在念经啊。他说有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已经坚持不下去了，但是他还在坚持，他就观想您，观想师父，观想观音菩萨来帮他。就是这个强迫症，就是那种强迫性的思维，这个需要怎么做？
强迫症，强迫症很简单，魂魄不齐的人才会强迫症。实际上强迫症就是魂魄不齐，忧郁症是已经有灵性上升了，明白了吗？
哦，那强迫症还不是灵性的问题，
对，强迫症的话有两种，一种是意识上的强迫，就是说老觉得这事情没做好，是从小受的长期的习惯和一些东西的影响，他老觉得这事情没做好，他非要去好好的做，那跟自己的受的教育和培养有关系。还有一种已经是魂魄不全了，魂魄不全的强迫症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他必须要去干什么，明白吗？
他就是说越不想想什么还越想。
那对啊，这就是我刚刚想举例子，你已经把这个例子讲出来了。我们人不是经常我不要去做他就想去做。
嗯嗯。
明白吗？
那需要叫魂儿是吗？
要叫魂儿，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自己本身魂魄不齐的话，有可能就经常会有灵性就会出入，因为我灵性是看到你魂魄不齐的人他才会进入，所以很多人想不通要自杀的人，他魂魄都不齐的，所以鬼就上来了跟他讲，哎呀，你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很好的，他就自杀去了。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那师父怎么办啊？
很简单，这个多给他念心经，而且呢多给他念那个小房子，
念小房子，
还要念
自己的药经，
对，还要念礼佛，都会很好的。
就是慢慢的会好起来的，一定要坚持住是吗？
那当然，那当然。
哦，
好吧，你赶快讲话。
哎呦，台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台长不好意思，没想到打通了。台长是这样的啊。先挂那个。就是有一个孩子呢，他现在呢就是智商啊是79，80是正常嘛，是79，然后他逻辑思维能力呢是0，其他都是正常的。那么证明要怎么样去帮他去化解呢？
那很简单，这个根本属于不正常的孩子，听得懂吗？
是的，
59分就是没及格，很简单，而且他的思维没有，这孩子整个就是一个等于没有用的孩子。
他就数学，他上数学就数一直学不通，但是其他的语文啊什么都还挺好的。
那不行了，那是不是叫魂魄不齐？
魂魄不齐是吧？这小孩子还小的，他才上小学一年级，
所以魂魄不齐啊。
那么就是魂魄不齐是吧？那要叫魂和那个
叫魂念经小房子一起来，全部一起来，
一起来。
好了，每天给他念49遍心经，大悲咒。
49遍的心经，好的，好的。这是我帮一个同学问的。
21遍大悲咒，再加上3遍礼佛。
好的。那么就这样的话，就是坚持一段时间是吧？再看他。
坚持一段时间，很快就会好的。
那么他的思维能力啊，行，那我明白了，我会转告给他的。
就是身上有灵性，讲给你听，很简单的，像这种小房子有的念了。
是的。
要念到800多张吗？
他妈妈现在800多张啊，行，他妈妈就刚刚学，然后也挺用劲的，要积极在度人，而且反应也蛮强烈的。
对，那就可以。
担心他女儿的事情。
那就可以。
那我今天，也谢谢台长，谢谢台长。
我以前坐月子的时候，我知道婆婆家那个不干净，因为他们把那个亡人照片挂在那个家里边，然后半夜里边有人哭啊，这个情况。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懂，但是我很清楚，就是每个半夜，我的灵魂朝上飞，然后我就看到我的灵魂朝上飞，朝那个天上飞上去。然后我急死了，我就在下面就拉我的灵魂，硬把它拉回来，这样就是持续了大概半个月。我后来我就从婆婆家回娘家了，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碰到这个问题。那这个是怎么回事情啊？
很简单了，有两个情况了，一个你睡在婆婆家里，家里有亡灵，亡灵他把你往上拉， 把你魂要拉掉，你知道拉掉什么后果啊？
哦、
人家说魂魄不全，接下来你就像疯疯癫癫一样的。如果把你魂魄全部拉光，
哦、
你就死了。
哦。
所以你还算有缘分的啦、哦。嗯。
是的，是的。
嗯，
是的。
明白了吗？
谢谢。
啊，师傅好。啊。啊，谢谢师傅，谢谢观世音菩萨。啊，请问我是1970年的属狗的。
1970年属狗的。
听到吗，师傅？
听到，想看什么？
我想看一下我的魂魄在哪里。
魂魄在哪里？魂魄在哪里？你这魂魄在哪里？在你脑子里。
对，在脑子里。那我魂魄全吗？
不全。
那怎么办呢？
每天叫魂啊，自己啊。
哦，好，那要叫多长时间呢？
叫一个月。
要一个月。好的，那我的业障比例在多少？我的业障比例？
几几年属什么的？
我是1970年属狗的。
29。
多吗？算不算多？
当然算多了，二十以内才能超到天道。
哦。那我身上有一个杠头，那我应该怎么样去解开这个杠头呢？
杠头，你不单单身上有杠头啊。
对，我身上，对对对。
你身上还被人家弄过好几次，听不懂啊？
我知道，我死了几次了，被救回来了，被观音菩萨救回来了。
救回来了，救回来了。你前辈子在感情上欠人家债，你知道吧？
我知道，我知道。
你会有一个男的。这就像这个鬼啦，在梦中经常跟你搞那种夫妻之事，你听得懂不啦？
我知道他是1天24小时不停的搞我。
啊，你知道就好了。
我知道，我很痛苦啊，师傅。
你知道很痛苦，所以不能造业，听不懂啊？
我知道，我知道，我忏悔，我向观音菩萨忏悔。
你上辈子去这么搞人家，人家这辈子就做了鬼，人家都在搞你，听不懂啊？
那我应该要念多少个小多少张小房子给他呢？
你要念700张。
700张是有限期吗？
你可以慢慢的念，但是尽量么快一点。
哦、
念到250张之后，他就会慢慢放开你了。
哦，那对不起师傅，我今天打他了。
你打他了？
我今天打他。
打他们，打他们就打了，打
他
们。
那他恨我不？
恨你了，当然恨你了。打你打他们，他再来晚上再来搞你呀、
啊。他不但是晚上搞，他白天呢、啊，我在哪里他不搞我。
哎呦，那麻烦，真的很麻烦。
那我也很痛，我也很对不起他。我念这个礼佛大忏悔文，忏悔我过去邪淫，我都快念了3000遍了。
啊，念3000遍，如果你激活了呀，你应该小房子多念一点呀。
我念不动啊，因为这个杠头的问题，我念不动啊。现在我刚开始的时候念7、8张，我现在念不动啊。
念不动呀，你听不懂啊？
我已经很努力了，师傅，对不起啊，师傅。
你很努力了，很多人自己救不了自己嘛，最后嘛就掉下去了呀。很多人，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拉在树上掉下去就是万丈深渊。你说我拉不动了，拉不动了，嘣就掉下去了。拉不动也得拉，跟自己做斗争。
嗯，我知道。
听不懂啊？
那我听得懂。那师傅，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能供养观世音菩萨吗？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没有观世音菩萨，没有供养。
赶快呀、啊，供菩萨呀、
啊！哦，那我这个房子可以吗？气场可以吗？
可以。
可以是吧？那么师傅，帮我看一下我的莲花还在吗？0236。
0236啊？
对。
哼。0236。掉在天道里。
在天道是吗？
啊。
我还以为被妖精人捏碎了。
差不多了，不捏不会下来的。
不下来是吧？
下来了，到天道了。
哦，那我应该怎么努力 再重新升回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呢？
你现在先不要想这个，先把你人鬼情给我把身上的鬼念念掉，听不懂啊？
我听得懂，因为我去渡人的时候，我对身上的药精子跟我的障碍很重。
对啊，没办法，谁叫你过去老玩人家呢？
哎呀，我也不想啊。那么我这个杠头怎么办呢？我这个杠头。
杠头要到小房子念到一定数量才会没有。
那要念那个700张是给我的身上这个药精子感情这个药精子，那么我这个杠头要说
一样，你感情药精子念掉了，杠头就没了。
哦，700张没有，现在让我尽量抓紧啊。那师傅就是我，就是赶紧把这个关系会是吧，就是供养起来，就一直叫魂是吧？
对。我看看啊。
啊。
你告诉他。
啊哈。
他现在。他已经被地府拉下去过了，他做过噩梦。
啊，对对，好像是有受过刺激的。
啊，受过刺激。
啊，
明白吗？
对。
我告诉你，拉下去过，放上来，现在魂魄不齐。
这样需要叫魂吗？
魂魄不齐，叫叫吧，叫叫还是不要念礼佛。
念礼佛几遍？
啊
念师傅念礼佛要几遍呢、啊、
我在看
啊、哦、对不起
念五遍好了
念五遍然后啊小房子要几张啊
小房子给他至少要念250张
250张
慢慢念吧嗯
哦可以然后放生呢需要多少条鱼啊
放生嘛1000条、
嗯、
1000条
啊
啊
啊
喂师傅您好
啊
继续给您请安
谢谢
啊问过我就是我有一个现实上的问题就是我经常2-3点钟的时候就醒、
嗯、
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是前几天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就感觉睡着也是2-3点钟的时候就感觉有2-3个魂魄从我身里就是过了一下然后又出去了、
哎、
这样子、
哎、呦
然后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哎呦
算师傅不对劲
这很简单啦傻姑娘你要当心啦、
嗯、
第一你自己的魂魄不全人家的魂魄才能进来、
哦、
你这两天肯定想了很多事情、
哦、
听得懂吗、
对我脑子是挺不干净就是想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啊乱七八糟的事情一多那么其他的灵性就可以从你身上过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我需要多念点心经对吧？
大悲咒，大悲咒。
大悲咒哦，行。
增加自己的能量。晚上睡觉之前不许乱想。
好的，好的。嗯。嗯，行，我现在就睡觉之前会念7遍大悲咒，够吗？这样子。
可以。还最好嘛，最好嘛，以后听听师父的。白
话
佛法、啊、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以后睡觉的时候就放着睡觉之前、
很多人放着嘛就睡美梦了嗯但是最好就是放那种5分钟10分钟这种就
好的
白话佛法不要放平时这种嘛因为有的时候声音轻响啊影响睡眠不好、嗯
行好的好的
好吧
师傅，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师傅，我想让你看看，72年的男的，属鼠的。
啊，看什么？讲吧。
啊，我就想让您看看他那个精神状况。
精神状况，哼，在他脑门当中一个灵性，精神状况能好的？
脑门当中哈。
啊，一个灵性啊，还精神。
师傅。
我告诉你，已经出毛病了，已经出毛病了。
是是。
啊。
嗯。
忧郁症一样，就像那种自闭症啊，听不懂啊。
能听懂，师傅。
嗯。
师傅，我给他念了200多章，然后那个我又许了600张。
念吧。
那个啊。
每一个都念得好，只是这个 这个早和晚的问题，因为这种都是灵性，有些灵性都有个性的，我讲话你听得懂吗？举个简单例子啊，举个简单例子，你们家里的祖宗，家里的人，老人家有没有个性啊？有的，死掉之后他到人家身上，他会有没有个性啊？好了，
是
听得懂了吗？
师傅，我听懂了。师傅，我想问问这个他跟他那个祖宗有没有关系啊？
有啊，
他
我讲祖宗你还不知道啊？我讲祖宗嘛，就是跟祖宗有关系啊，还不懂啊？
哦、
有关系
是吧？哈，
啊，
师傅，行。
你们家里啊，
不知道
你们家里过去啊啊还攻击祖宗过，明白了吗？
嗯。
啊，经常祭拜祖宗，有的人呢、啊、就是借死人来吓人的，听不懂啊？
对对对。
啊，对对对。
师傅。
啊。
是这样，他们家到过逢年过节就会那个祭拜他的那个爷爷奶奶。嗯。啊、
就这样了。
啊，师傅，您看他就是早晚的问题哈，我现在一直坚持给他念。
嗯，
师傅，我也许愿吃全素了。啊。
好好努力啦。我告诉你，修心啊，在乎修心是用心的，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的，嗯。
啊。
好吗？
师傅，是这样，就是因为他那个什么，可能我当时是也请过这个先生给看过，当时我因为他反应是还是
怪不得的。我告诉你，一般不会直接冲脑门进去的，因为一个人最后的堡垒是脑门，脑门子是接受菩萨的气场的地方。啊，
嗯，
像这种能够进去的话，一定是放进去的，说明你找的这个通灵人直接帮他把灵性放进去了，听不懂啊？
哦，是吗？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很多人不是去找通灵人吗？说，哎呀，我孩子身上有个灵魂，然后呢，通灵人就帮你说啊，帮你一唱一叫，来来来，再给你扎个稻草人，听得懂了吗？啊，我帮你找个替身，替身懂吗？就找个替死鬼。好了，人家替死鬼都上你身了，你原来那个又不肯走，那你不是把自己完全害死了？听得懂了不啦？
哎呀，听懂了，师傅，对不起，我当时真是糊涂，哎，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
没有办法，我就问你一句话：是在学心灵法门之前还是之后？
之前，师傅是之前、
啊。之前还饶恕你了，之后的话，我告诉你，别跟我讲，我挂电话了。
嗯，是之前师傅我知道了，
嗯，
但是因为当时他写了个符，当时还画了个符在家里面，
不是佛，画了一个符咒，
是
啊，我都看到了，这个字像自己的己一样的。
嗯，他画了一个咒，上面写的是，哎呀，写的是
像自己的己一样的，我告诉你，整个一个图案我都看到，叫你挂着。
上面写的我的名字。和我老公的名字。
好了，完了完了，自己的几字呀、啊，还要把你的名字还挂在那里，嗯。
对对对，挂在床头，当时是。
看见了不啦？
啊、
嗯。我早就跟你说了，还挂在床头，还嫌自己的灵魂还不够散灵啊，还嫌自己的魂魄不够出去啊，把魂他妈都叫出去了，哎呀，还挂在床头了，
是是
应该怎么样，你知道吗？
啊、
嗯，
师傅
啊啊，应该啊啊，
嗯，
弄根晒衣服的杆子啊，把它像、
嗯、
像旗子一样挂出去，然后还要每天要迎风飘扬扇几下，逗你玩的。
我知道，师傅，我去年因为快过年，他是前年过年之前放上去的。
哎，
我听了，我学新闻法门以后，我就把它取下来了。但是我当时就是没有念小房子，就是家里面的药精者。
你要记住，任何通灵人他们帮你治病的话，他全部用地府的鬼的，所以你把它拿下来的时候，你要是没跟他好好沟通的话，那就出麻烦了，明白了吗？
是，
要当心的。听得懂吗？
师傅，
嗯，
我还想问问您，因为他当时我给他念了200多张，我觉得最近他能够好一些，能够稳定一些。
嗯，
我又许了600张，然后我自己许愿。
念下去啊，念下去600单应该会好的。你去看好了，反正师傅看过图腾的，好的更快。最近已经很多电话反馈过来了，啊，精神病啊，忧郁症啊，啊，简直就是个神经病啊，什么都好了。他们全部还结婚了呢，现在又有了。
哦。
我跟你说，你要有信心的，
我相信你。
你要嘴巴不要乱讲话，叫做精神的灵性病哪看得好啊？完全是只能一心灵的，听不懂啊？嗯。
是，
好了。
师傅，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师傅，我想让你看看，七二年的男的，属鼠的。
啊，看什么？讲吧。
啊，我就想让您看看他那个精神状况。
精神状况，哼，在他脑门当中一个灵性，精神状况能好的？
脑门当中哈。
啊，一个灵性啊，还精神。
师傅，
我告诉你，已经出毛病了，已经出毛病了。
是是。
啊。忧郁症一样，就像那种自闭症啊，听不懂啊。
能听懂，师傅。
嗯。
师傅，我给他念了200多章，然后那个我又许了600张。
念吧。
那个啊。
每一个都念得好，只是这个早和晚的问题，因为这种都是灵性，有些灵性都有个性的。我讲话你听得懂吗？举个简单例子。啊，举个简单例子，你们家里的祖宗、家里的人、老人家有没有个性啊？有的，死掉之后，他到人家身上，他会有没有个性啊？好了，
是
听得懂了吗？
师傅，我听懂了。师傅，我想问问这个，他跟他那个祖宗有没有关系啊？
有啊。
他，
我讲祖宗你还不知道啊？我讲祖宗嘛，就是跟祖宗有关系啊，还不懂啊？
哦，
有关系
是吧哈。师傅，行，
你们家里啊，你们家里过去啊还供祭祖宗过，明白了吗？经常祭拜祖宗，有的人啊就是借死人来吓人的，听不懂啊？
对，师傅。是这样，他们家到过逢年过节就会那个祭拜他的那个爷爷奶奶。
就是这样了。
哦，师傅，您看他就是早晚的问题哈，我先一直坚持给他念。师傅，我也许愿吃全素了。
好好努力啦，我告诉你。
好。
修心啊，
师傅，
在乎修心是用心的，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的。好吗？
师傅，是这样，就是因为他那个什么，可能我当时是也请过这个先生给看过，当时我没太
怪不得，怪不得的。我告诉你，一般不会直接冲脑门进去的，因为一个人最后的堡垒是脑门，脑门这是接受菩萨的气场的地方，像这种能够进去的话，一定是放进去的，说明你找的这个通灵人直接帮他把灵性放进去的，听不懂啊？
是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很多人不是去找通灵人吗？说哎呀，我孩子身上有个灵魂，然后呢，通灵人就帮你说啊，帮你一唱一叫，来来来，再给你扎个稻草人，听得懂了吗？我帮你找个替身，替身懂吗？就找个替死鬼。好了，人家替死鬼都上你身了，你原来那个又不肯走，那你不是把自己完全害死了？听得懂了不啦？
哎呀，听懂了，师傅，对不起，我当时真是糊涂，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
没有办法，我就问你一句话：是在学心灵法门之前还是之后？
之前，师傅，是之前。
之前还饶恕你，之后的话，我告诉你，别跟我讲，我挂电话了。
是之前，师傅，我知道了。但是因为当时他写了个符，当时还画了个符在家里面。
不是佛，画了一个符咒。
是
啊，我都看到了，这个字像自己的己一样的。
他画了一个咒，上面写的是
像自己的己一样的。我告诉你，整个一个图案我都看到，叫你挂着。
上面写的我的名字和我老公的名字。
好了，完了，自己的己字啊，还要把你的名字还挂在那里。
对，挂在床头，当时
看见了不啦？他早就跟你说了，他挂在床头还嫌自己的灵魂还不够散灵啊，还嫌自己的魂魄不够出去啊，把魂那么都叫出去了，哎呀，还挂在床头了，应该怎么样你知道吗？
师傅。
应该弄根晒衣服的杆子 啊，把它像、像旗子一样挂出去，然后还要每天要迎风飘扬扇几下，逗你玩的。
我知道，师傅，师傅，我去年因为快过年，他是前年过年之前放上去的，我听了我学新闻法门以后，我就把它取下来了，但是我当时就是没有念小房子，就是
没有
的，家里面的药精者，
你要记住，任何同龄人他们帮你治病的话，他全部用地府的鬼的，所以你把它拿下来的时候，你要是没跟他好好沟通的话，那就出麻烦了，明白了吗？
是是，
是要当心的。听得懂吗？
师傅，我还想问问您，因为他当时我给他念了200多张，我觉得最近他能够好一些，能够稳定一些。
嗯。
我又许了600张，然后我自己许愿。
念下去啊，念下去600张应该会好的。你去看好了，反正师傅看过图腾的，好的更快。最近已经很多电话反馈过来了，啊，精神病啊，忧郁症啊，啊，简直就是个神经病啊，什么都好了，他们全部还结婚了呢，现在又有了。
哦，
啊，我跟你说，你要有信心的，
你
的嘴巴不要乱讲话。这种精神的灵性病哪看得好啊？完全只能一心灵的。
啊，师傅，弟子刚从澳洲回来当天，就梦到了自己回家是找不到家里，是什么问题吗？
啊，找不到家里是吧？找不到家里，
啊 okay、
稍微有点魂魄不全。嗯，
魂魄不全。
啊，你要多多念心经。嗯。
然后回到家里时，啊，就看到家里师兄，家里的他，我的太太在叫一个师兄帮忙装修。那时是啊，弟子心里就觉得，为什么要浪费钱去装修那间屋子？这样哦，那是什么原因吗？
做梦啊！
就是、
做梦啊！是不是梦里啊？
对啊，在梦里。对，
在梦里装修房子，说为什么要去装修？那这是你自己。有一种心态，就觉得别人可能做的不如理不如法，你可能是觉得太太做事情啊，或者其他人做的不如理不如法了，
哦，这个
没有问题的啊，没问题
的啊，没什么问题的啊，明白，还有我要请师傅解决梦境。啊，师傅，弟子刚从澳洲回来当天就梦到了自己回家就找不到家里，这是什么问题吗？
啊，找不到家里是吧？找不到家里，
啊 okay、
稍微有点魂魄不全。嗯，
魂魄不全。
啊，你要多念心经。嗯。
然后回到家里时，啊，就看到家里师兄，家里的他、啊，我的太太在叫一个师兄帮忙装修。那时是啊，弟子心里就觉得，为什么要浪费钱去装修那间屋子？这样哦。那是什么原因吗？
做梦啊，
就是、
做梦啊，是不是梦里啊？
对啊，在梦里，对。
啊、在梦里装修房子，说为什么要去装修？那这是你自己有一种心态，就觉得别人可能做的不如理不如法，你可能是觉得太太做事情啊，或者其他人做的不如理不如法了。
哦，对啊，
没有问题的啊，没问题。
能帮我就是解一个梦
啊？你说。
嗯，就是我有一次梦到了那个夫妻老祖和那个佛祖、
哎，
然后佛祖告诉我，他说有一根蜡烛在燃烧，然后蜡烛上面有一束烟，然后佛祖就说你的灵魂跟随这束香走了。我想问一下是什么意思？当时那个菩提老祖就在旁边。
啊，那很简单了，你肯定是菩提老祖的这个弟子。我就告诉你一点，很清楚，你现在魂魄不全，傻姑娘。
哦。
你所以经常会丢三落四，记性不好。
嗯，对。
啊，而且呢，
嗯、
啊，脑子们年纪小小，这个脑子一天到晚思想不集中。
是有一点。
是，我告诉你，这就是你的魂魄跟着那个烟跑了，所以你赶快要叫魂，而且自己要多念心经，而且要把自己的魂魄要归身，要跟观世音菩萨讲，明白吗？
哦，明白。那么我现在心经要加到几遍？
你现在心经是吧？
啊。
你现在心经至少加到，我觉得你有时间的话，先念到21遍。
念到21遍。
嗯。
啊，其他功课。那我其他功课还要加什么吗？
其他功课就是解结咒，
嗯，
加到21遍，消灾吉祥神咒21遍，准提神咒念49遍就可以了。
哦，准提神咒念49遍。
礼佛念一遍行吗？礼佛一遍。
礼佛啊，可以的。
好了，小姑娘，你好好努力吧，前途无量的。
还有一个就是，好像从那个地方出来之后，我就自己骑自行车到一个路口，往东去呢，都好多人，有车有人呢，好像就堵车似的。然后我就想西去吧，西边那个路畅通，然后我想西去，他西去呢，然后就好像就跟没穿袜子似的。然后我就一边骑自行车一边穿袜子，穿袜子我就想，哎，把鞋落后边，我就去回去找鞋吧，我就回去找鞋。
啊。
也是接着这个梦。
啊，找鞋，找袜子。丢三落四，对不对啊？
嗯。
啊，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魂魄不全。
哦。
听得懂吗？
应念什么经啊？
魂魄不全要念心经。
哦，我现在一天念21遍，行吗？
20遍，你要跟观音菩萨说，请不要自大，被观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啊魂魄归生，自己讲一讲就可以了。
就是每天念21遍之前这样说，是吧？
啊、对对对。
看到自己，感觉是自己穿着白色的衣服，但是比现在年轻。怎么躺在两张床上，两个都是我躺在那边，
魂魄不齐。
魂魄不齐啊、
哦、变成两个人了，魂魄不齐，一个是真身，一个法身。这个法身是什么？就是人家化身，就是自己看到灵魂了。两个两个一模一样了，一模一样不啦？
一模一样的，
一模
一
样
的，一直穿一样的。
好了，那就是你的魂魄跟自己的那个肉身颜色各方面都是一样的。好好念经吧，不要叫魂，没什么叫魂，偶然的，不是经常的。
好，谢谢师父。
好了好。
孩子掉到水里去了，他把他救上来，一会儿孩子又走丢了，是什么意思呀？
孩子掉到水里去，救起来之后又走丢了，说明他的孩子会魂魄不全，而且会生病。
嗯，是的，他孩子就很爱生病。那是叫魂呢，还是给他念小房子呀？
叫魂念小房子，加上礼佛大忏悔文，还要加上小房子就可以了。
他现在给孩子念2遍礼佛行吗？
可以。
可以啊。好，谢谢。
接下来的问题是，请师父开示。有位同修早上5点的时候梦见几个字：续命还魂丹。师父，这是什么意思？
续命还魂丹就很简单。现在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命不长，魂魄不齐，那么现在学了佛之后都在努力，命可以续上延寿延命，然后还魂，那么就是魂魄齐。你们不是天天还在叫魂吗？就这样。
对，他是续命还魂丹、是一个丹字，是不是要他、是说他命有问题、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个
啊，对，
药丸一样的续命还魂，但是说明他已经有人给他吃了。
哦，有人给他吃了、就是他不是预示说他会有什么麻烦吧？
你看有一个同修吧，就是说是他的公公说是今年82，在98年的时候，他公公在四川老家找人算命，说他那个算命先生说他活不过72，所以呢公公就让风水先生在老家自留地看了一块风水宝地，弄了一个和婆婆的双墓，墓地按老家的规矩由他先生出钱，请了泥匠，就是请了泥瓦匠用石子和水泥砌成，还守了空墓一晚上，现在就做了一个空墓。你像现在他们修心灵法门了，知道这样不如理如法，怎样处理这个空墓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空墓嘛，造了嘛，也就没办法了，就是自己要多念经啊。实际上空墓是很不好的，空墓是什么？等米下锅。
哦，就是提前把棺材给他埋好了，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就是那你一个人不能说刚刚生出来，你总归要死的。我先买一口棺材帮你留着，不能这样做的呀，还要现实生活的呀。所以、有时候很多人傻傻的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墓地里。你想想看，你人还没死呢，你现在墓地里，这是那些长此以往的很多人不懂风水，再加上呢卖墓的人呢，他早点想把这个东西啊卖出去，他就说，哎呀，这好，先把风水宝地占着， 啊，怎么怎么，其实这个不对的。你说说看，一个活着的人，他的魂老在墓地里边，他会魂魄不齐的呀。
哦，那是否有妙法吗？这对这种情况？
有没什么妙法？如果年纪太轻还死不了的话，我觉得应该把它涂掉，或者
涂掉、
或者卖掉。
哦、
所以很多很多夫妻为什么一买买两个啊？就是说啊，这个买完了，我老伴死了之后啊，我很快就会下去了，就这样了。所以、所以不懂呀、这种事情不懂。你可以买一个空墓，但是不要把自己名字放上去。
我老伴的他们也兄弟啊，他们都六十多岁了哈，就把那些坟地啊定好了，说什么有熟人啦，便宜啦，又是环境好啦，我听了这个事很反感的。
是啊，
怎么办？你看
没有什么办，个人有个人的命，他早定了好，他魂魄早点不齐。凡是把那个坟墓先定好了啊，把自己名字刻上去的话，这些人魂魄一定不齐。这就是人还没死了就给人家下咒语了，道理是一样的很简单的呀。你刚刚生出来，我就给你准备一套寿衣，好吧？你刚刚生出来，你总归要死的呀。先把棺材买好好了。不行的，这个不行的。你明白吗？
那如果说那个碑，他把我们那个坟墓也给在那里画好了，你说这个碑不刻可以吧？不刻
碑不刻好一点。你可以想到这个不是我的。
对。
如果你刻上去了，你就倒霉了。一定倒霉。
想多念一点小房子给他。多念点小房子给他呢，刚刚就想小孩子呢，可可以带着去坟上烧呢。
小孩子白天可以带去，但是太小的孩子就不行。
不是大人，都是大人。
大人没问题的。
小孩子十多岁是十二岁的可以去吗？
可以，十二岁以上。
十二岁以上就可以给
他。否则魂魄太嫩的话，魂魄万一被弄掉的话，他就变成人家就替死鬼了，他就变成人家替死鬼了。
我想给他们，我自己在家里也烧一点，我想念到49张来，家里烧一点的，干脆他们每个人到门上去烧3张，这样可以吗？
对，可以啊。
可以啊哈，因为什么你啊、你媳啊，还有儿子儿媳啊，那么儿子生了，我儿子都离婚了，所以我现在好苦，哎呀嘞。
没关系的啊。
不听话啊。
没关系的，这个慢慢来啊，好好修都会改变了，好吗？
然后师傅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那个活人的名字刻在那个墓碑上嘛，然后不是要把它去掉吗？去掉的时候，这个要不要选时间啊？比如说什么清明、冬至啊，还是说只要是晴天的上午，白天去就可以了？
白天去就可以了，随便什么事情都。
那这个念心经的时候就不用祈求的吧？就直接边弄掉边念心经就好了，对吧？
不要念心经，念大悲咒。
改念大悲咒了是吗？因为我看到以前的那个录音记录有说要念心经边念边那个。
在家里可以这么做，在坟堆上不能这么念心经了。
我就是因为刚刚觉得有点害怕，念心经有点怕，所以说我就想说问清楚一点。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墓碑还没有竖起来，你可以念心经去擦掉。如果墓碑
已经竖起来了，因为亡人已经很多年了嘛。
那你当然了，那你到墓地里你还敢念心经啊？你只能念大悲咒了。
不敢，就是怕。
好了。
好的，那我就边念大悲咒边把名字涂掉，对吧？
对。
那因为就是说去之前要给亡人再烧小房子吗？
可以，你烧7张也可以。
烧个7张是吧？然后还有就是我其他的兄妹，他们有的还不信，有的信，就是信的人呢愿意也把名字涂掉，就是说我们可以一个代表，就是我去涂我的名字的时候把我其他兄妹名字涂掉，可以吗？
可以。
可以的是吧？
不信的你就让他放在上面。
对，不信的，因为这个是随缘嘛，我也不想去动，也不想去跟他们说的太多，因为毕竟是传统农村里，毕竟传统传下来的，我要去说肯定有可能招口业，也有可能，所以说我就想随缘。
哎，人就是这样，明明知道错了还不肯 改正，可怜。
嗯，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家那个人业障都很重的。
你想想看，
但是
你想想看，你我们不讲其他，就你们这一家人把名字全部放在坟上，你们家几个人好的啦？
嗯，是的。
听不懂啊？
确实是有。
嗯。
懂的。
嗯，
谢谢师
傅。个个都生病，个个都倒霉。魂魄不全呐、啊，
是的，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老觉得魂魂叨叨的，他的魂魄经常在坟上啊，听不懂啊。
明白了，谢谢师傅。嗯，然后他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的父母他们是葬在一起，就是并排葬的嘛，然后他们想在在外面再重新竖一个大碑，就原来里面的两个小碑不要动它，然后在外面再竖一个大碑。然后这样可不可以啊？
哎，随缘了，这都没问题的，嗯。
这个随缘的是吧？
嗯、嗯。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师傅您多保重。
好，嗯。
因为我是上海的嘛，上次就是听了那个 YY 那个你开示的那个里边有一个人就是说了，他说嗯，在那个供了牌位嘛，那。以前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是这种事情，因为人家跟我讲了以后，我在庙里面都供牌位的，这个是不是应该要怎么处理吧？
你已经在庙里供了牌位了，对不对？
哎，对。
那么供了嘛，拿不下来嘛，就供着了，没办法了。
那不要紧的。
那当然不大好了。
那
就像很多人一样的把骨灰撒到大海里面就不灵呀，不好，家里孩子不庇荫呀，不庇荫的话孩子就魂魄不全，经常家里又倒霉，祖上的坟都没有啊。
哦。
那这样的话呢，对下面孩子不好的呀。
哦，那我现在要怎么做呢？
你现在怎么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具体操作怎么操作的。就多念点礼佛大忏悔文，最好把那个供牌位的那个人抄到天上去，那么他牌位供的也没关系了。
哦，
否则的话不抄到天上去，那个牌位供他们就是一直是鬼呀。
哦。
人家一烧香，他就出来了；人家一烧香，他就出来了。
哦。
到庙里面都是鬼，他的周围嘛，你们供牌位是鬼，他周围边上全是那些东西。你想想看，你能太平吗？
哦。
你知道鬼打架吗？
哦。
在下面跟人间一样的。
哦。
哦哦哦，所以不懂啊。早点学呀、啊！
以前不懂呀，
以前不懂，所以
这个法门了以后，我就开始就念小房子。后来听到你说49章是一个很好的吉祥的数字，我正好那天就是念了49章小房子，我就做梦做到我妈妈这个样子。
嗯
嗯，
没有没有没事。